是在十字架上面就完结了。耶稣成就了伟大的救赎，一切都完成了。所以当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讲成了，所以就是成了。复活节好像就是耶稣的救赎的一个注脚，或者呢可能只是一个后加的一个后记，就好像一场丰盛的筵席，耶稣的死是主菜。接受耶稣这个个人的救主、生命的主，就得着永生。复活呢？复活只不过是什么呢？是之后的甜品。但是其实复活是不是真的这样呢？复活节是不是真的如此呢？当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我就发现到其实保罗这样讲的，在哥林多前书15章17到19节，刚才主席在宣召的时候都读过的，他说基督教会有复活，我们的信就是徒然的，我们仍然在罪里面，就是在基督里面睡了的人都要灭亡，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既然只是今生有指望，就比众人都要可怜。从保罗的角度看，复活节其实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那个是主菜里面的主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个瑞典籍的德国神学家巴特，他这样形容当时的世界，他生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就这样说，他希特拉的事业伴随他所有的喧闹和烟火，他充满所有狡诈活力的能量，都不过是恶魔的事业，看来他被允许一段时间内猖獗，我们好像承受很多苦难，巴特说，好像承受着我们不明白的人生里面最困难的时候。不过他的总结是这样说的，只是考验我们对耶稣基督复活的信心，遇见种种的事情只是考验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摆放在哪里，摆放在这个复活的主那里，亦或是摆放在我们看到的世界那里。今天我们不是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不过更多人说的是我们是面对第三次世界大战。所面对的是什么呢？是一些无形的敌人，武汉肺炎，一如巴特所说的，看来他被允许在这段时间那么猖獗，是要考验我们对耶稣基督复活的信心有多大，正正就是考验信徒相信一个什么的耶稣。如果你要再看下去的时候，就必须要理解一件事，耶稣是不是真的复活了呢？我们就要回到去第一世纪第一次发现耶稣基督的复活的情景是什么回事。今天我们用21世纪，我们好像做私家侦探这样，回到去第一世纪那里，去看耶稣怎样复活。我们从约翰福音的记录里面仔细研究，然后再问为什么复活对我们基督徒这么重要。我请弟兄姊妹，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主耶稣，感谢你，因为你已经是复活的主。在今天我们总然面对着很多的挑战，很多的困难，但是主，你已经复活了。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去打你的圣经，打你话语研读的时候，去明白复活真正的意义，以致到知道对我们有什么影响，为什么这么重要。求主帮助，求主纪念，帮助听的，帮助讲的，都明白上帝你的心意。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刚才呢，主席都帮我们读了一段经文了， 我哋再睇一节经文，嗰度咁样讲，佢话七日嘅第一日清早，天还未天还黑嘅时候，抹大拉嘅玛利亚一个妇女就嚟到坟墓前。佢哋可能好想嚟到坟墓咧，按照人哋嘅规矩咧，系帮耶稣再一次抹膏油，再一次咧去搽香膏。喺其他方书信讲到咧，就系有几个妇女，譬如抹大拉嘅玛利亚、耶稣嘅母亲玛利亚，都嚟到坟墓嗰度去想膏耶稣嘅身体。嚟到坟墓嘅时候，圣经就咁讲，佢睇到石头被人打开咗。见不到耶稣在坟墓里面，第二节就说，就跑来见西门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我们相信耶稣所爱的门徒通常是指写约翰福音稿的人，就是约翰。就是他走到来见回门徒，见到最重要的两个就是彼得和约翰，然后就跟彼得和约翰这样说，他说有人把主耶稣从坟墓里拿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所以其实当我们去看的时候呢，一班妇女，抹大拉玛利亚代表，去到坟墓里见不到耶稣的尸体。于是他们的结论就是，他们很害怕，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会这样呢？是不是有人偷了耶稣的尸体？于是就即刻走去见班门徒，告诉班门徒听。那班门徒听到之后怎样呢？他们心里面都很激动。我们再看下去就发现了一件事，什么呢？于是乎他们就彼得和那门徒和约翰就出来，就即刻走去坟墓那里。在坟墓的时候怎样呢？两个人同跑，那门徒比彼得，即是约翰比彼得跑得更快，到了坟墓，低头往里看，只是没有进去。那西门又再来到了，西门彼得随后也到，进了坟墓，然后先到坟墓的约翰亦都进去。圣经记载都得意嘅，当时妇女讲嘅咩咧？系耶稣尸体唔见咗啦，耶稣尸体唔见咗啦，系咪俾人偷咗咧？而刚才我哋所读过嘅经文系咩咧？于是乎啲门徒又再去，又再睇耶稣系咪真系唔见咗咧？我们又再看清楚当时两个不同的结论。二十章第二十节，二十章第二节这样讲的。抹大拉玛利亚和一些妇女就跑来见西门和彼得，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拿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对于妇女来讲，他们很客观地去描述耶稣尸体不见了。他们不见耶稣的尸体，于是就说一定有人偷了，被人挪走了。门徒呢，门徒走了去了，他们的描述是怎样？约翰福音先到墓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约翰入去个坟墓里面，看见就信了。在我们去看的时候，之前妇女讲的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耶稣尸体不见了，被人偷了，去了哪里呢？我们找不到。约翰和彼得去到的时候呢，去到坟墓的时候，他们进去了，他们去看了，妇女讲的是一个客观的描述，耶稣尸体不见了。约翰和彼得呢，是一个很主观的描述，他们进去看见就信了，这个很主观的描述来的。信些什么呢？第九节， 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约翰和彼得信什么呢？就是信了耶稣要从死里复活。我们这样去看的时候，就觉得很有趣。约翰和彼得的描述是很主观的描述，他们相信耶稣复活。抹大拉玛利亚和那群妇女，他们的描述是耶稣的身体不见了，被人拿走了，那个是一个客观加上半主观的描述，但是完完全全和约翰彼得的描述呢是完全不相同。那我就要问了，彼得和约翰他们看到什么东西，以致到他们这么肯定说耶稣真的复活了？假如要明白他们看到什么的时候呢，我们就必须要去明白当时的坟墓是这样的坟墓。我们看看第一世纪里面当时的坟墓。第一世纪巴勒斯坦的坟墓呢，其实是一个窿来的，是一个山窿来的。在一个山窿里面呢，一个石头遮住了，冚住了山窿。所以你看呢，耶稣的尸体呢，相信呢，这个不是耶稣的坟墓。不过当时的人无疑去找出来，很有可能是这类似的坟墓。耶稣可能就睡在这里，进去里面。所以当约翰去到的时候，他在出面在这个位置探头望入去。然后彼得又再来到了，彼得来到之后呢，走进去里面去看到。然后约翰又再进去一起又看。然后就说他们都相信了，他们都相信了。我们要问的就是，他们看到什么东西呢？我们要明白他们看到什么东西的时候之前呢，就必须要明白耶稣安葬的时候是怎样被安葬的。要明白耶稣怎样被安葬呢，我们就要看回之前怎样记载耶稣是被安葬的。在约翰福音第十九章，在约翰福音第十九章呢，那里这样说，这事以后，就是耶稣死了之后，那有亚利马太约瑟是当时的财主，他说是耶稣的门徒，他因为怕犹太人，当时耶稣在世的时候呢，他没有明明确确地说要跟耶稣，他就来见比拉多，就说可不可以将耶稣的身体给了我呢，等我埋葬啊。又有尼哥底母，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那度耶稣倾偈永生的内容。咁佢就将耶稣尸体攞喺十字架上面攞咗落嚟，然之后圣经咁描述，按照住犹太人嘅传统，佢哋带住末药沉香，大概100公斤，100斤。喺当时嚟讲，大约100斤咧，即系而家嘅大概30公斤，就照着犹太人的殓葬的规矩，将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和香料将它包扎好。当时是怎样的呢？当时候就好像以前的木乃伊一样，将耶稣的身体一路捆住晒，然后就放入去墓园里面。当时候呢，他们将耶稣身体捆住的时候，有30公斤的沉香和抹药为了防腐剂做了防腐的作用，也都同时呢为了剔除尸体的臭味，包住了耶稣，然后呢放在坟墓里面，就是刚才看到那个石窿里面。于是乎在耶稣钉十字架的园子里面有个新坟，就放在那里。 耶稣的身体呢就是这样被包裹住，好像木乃伊这样。这个叫做裹尸布，或者被布裹住。然后呢有另外一些布是不同的布，就叫做裹头巾，就这样捆住整个头。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当尸体腐烂的时候呢，啲肌肉就会冇晒，但系裹头巾裹住嘅时候咧，就同个裹尸布系唔同嘅布质嘅。点解咧？就系为咗虽然裹尸布啲肉可能腐烂晒啦，但系裹头巾啲肉咧，因为啲面嘅腐烂比较少，所以继续可以保存得耐啲，就唔会条颈咧就会跌咗落嚟。所以于是乎咧，裹头巾同裹尸布咧。其实是两块不同的布来的。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那我就要问了，彼得和约翰入去看，看到些什么东西，以致他们说他们一看见就相信耶稣真的复活了，而不是个尸体被人偷走，或者耶稣他没有死到，只不过挣扎了，然后扯烂块布，扯烂块身体，然后走出来呢？圣经是这样描述的。第六节，当约翰彼得入到里面的时候，看见细麻布，就是裹尸布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即是包住头那个，在另一处卷着，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假如重组案情的话呢，我们就会留意到，其实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看到的是裹尸布在这里，细麻布在这里，有没有乱到呢？没有凌乱到。所以当时他们就说，他于是乎就耶稣从死里复活。于是他们就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为什么呢？我们可以想象，这个是包住耶稣的身体，这里包住耶稣的头，既然耶稣不是复活，好像是怎样复活法呢？我们相信耶稣可能是整个身体是这样的，跟着这个身体转变了，可能没有骚扰到，没有移动到个裹尸布，但是没有移动到裹头巾，跟着就变了形出来。所以整个裹尸布和裹头巾就好像突然之间没有东西再承托住，凹下来。还记得在第21章的时候，当耶稣去见11个门徒和的时候，当时当马不在，十个门徒啦，耶稣他们跟房间密封住了，耶稣在他们中间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耶稣超越了那个空间，进去耶稣里面。所以相信当耶稣复活的时候，他的身体呢没有被到当时任何的空间任何的事情阻碍了。耶稣是肉身地复活了。我们看回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有另外一个字眼很得意的。耶稣复活了，但是20章第9节是这样记载的，他们相信耶稣复活了，但是约翰呢他特别这样讲这个说话很有趣的，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是什么呢？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耶稣 一定要从死里面复活。为什么耶稣一定要从死里面复活呢？这段就是讲的，在整个救恩的历史里面，耶稣的复活不是饮宴里面的甜品，不是那些食橙美点相费。耶稣的复活是整个救恩里面的一个重中之重，最重要的事件。耶稣复活是救恩里面的最重要的主宰，所以耶稣必须要复活。我鼓励弟兄姊妹，假如你很想了解复活的神学、复活的深层的意义，我鼓励大家在这个复活节的时候，今日和明日去仔细阅读《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整章圣经都是讲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为什么复活这么重要。今天我们都会看《哥林多前书》，不过只是分享其中三个很重要的重点。《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最后的完结的地方，四十五节，当保罗一路讲紧复活的重要性的时候，在五十四章差不多完结的时候，他就引用了两句旧约的圣经。那他就保罗这样讲，他那时经上所记，死必被得胜吞灭的话应验了。他第一句说话是引用了以赛亚书第二十八章，死被得胜吞灭了，是什么意思呢？一会再说。第二个引用的圣经就是什么呢？就是何西阿书十三章，他那里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今天呢，我们就很主要地去看这两句圣经，在余下日子里面，这两句圣经有什么意义，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有什么价值。我们先看第一句圣经，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在以赛亚书里面，其实那句圣经更加的详细，更加的详尽。保罗引用了一部分的，就是说死被得胜吞灭了，死被耶稣战胜死亡而吞灭了。在以赛亚书二十八章里面，那里讲得很丰富。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就说，他耶稣或者上帝已经吞灭死亡，而且是直到永远。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的死亡，以至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的复活，我们说他战胜了死亡，就好像什么呢？一条大鱼吞噬了一个细鱼，那个细鱼永远没办法再存在。第一个这里讲的目的是什么？讲的说话的意义是什么呢？他是讲的耶稣的复活将罪带来的死亡完全吞噬了。信耶稣的人因着相信耶稣，接受耶稣为个人的救主、生命的主的时候，耶稣的复活就吞噬了罪恶要判处我们死亡这个的观念，这个的意义。在上帝的面前，我们不会再离开上帝，不会再被死亡受到威胁。 第二，其实在以赛亚书里面讲的是生死得死被得胜吞噬的时候，还有个第二重意义的。第二重的意义是什么呢？主耶和华必擦去各人面上的眼泪，又除掉天下他百姓的羞辱。这是耶和华说的。在第二重的意义是什么呢？是讲紧不单止我们不再被定罪，更重要的是上帝擦去我们个人各人面上的眼泪，是讲紧带给我们的是一个永生的盼望，罪不再控制我们，耶稣也都同时带来了给我们复活，带来了永生的盼望。亲爱的弟兄姊妹，复活，耶稣的复活，所以不是甜品，是救赎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主菜。保罗在同一时间里面引用了第二句圣经，旧约第二句圣经，那里这样说，他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他都形容着呢，死亡是一个权势控制住所有的人，死就好像个毒钩，好像个铁子那样，或者好像些有毒的黑风咁样样，针我哋，我哋就即刻受到死亡嘅威胁。喺原文嘅圣经，保罗引用嘅圣经咧，佢原文系咁可以咁样，原文可以咁样翻译嘅。喺何西阿书十三章十四节咁样讲，佢话死亡啊，你瘟疫喺边度？阴间啊，远离上帝的地方，带来死亡的地方，你的毒钩在哪里？何西阿书十三章里面用了瘟疫这个字去形容死亡。瘟疫是什么回事呢？我们大家都在瘟疫里面生活着，谨慎防疫着，做着防疫的防疫的工作。瘟疫是什么呢？这个刹那我跟你聊天，突然之间我就扑到在上面地上面，这个刹那我的身体好像很健康，下一秒钟就突然之间咳嗽不止。瘟疫是很急速的来到，没办法掌握得到的来到。瘟疫是看不到，控制不到。保罗说，死亡啊，你好像瘟疫般来到的死亡啊，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你就好像被大雨吞噬，小雨那样被吞噬。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今天提醒我们，纵然我们今天面对要防疫的工作，但是原来上帝与我们同在，但是原来耶稣基督的复活已经战胜了死亡的威胁，原来耶稣基督的复活亦都将瘟疫已经吞噬了。死亡啊，你的瘟疫在哪里？阴间啊，你的毒钩在哪里？ 基督已经复活了，我们不再需要惧怕死亡，也都可以对着瘟疫说，你在哪里？是因为我们有永生的确据。下一点呢，在保罗的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第57-54节里面，当保罗讲完了死亡在哪里、瘟疫在哪里的时候，第57节保罗就这样说，他说感谢神，使我们藉着我们主耶稣基督都得胜了。感谢神，使我们主耶藉着我们耶稣基督，我们都得胜了。在今天我们得胜了，得胜了死亡的威胁，因为耶稣基督复活，我们不再惊慌。在原文圣经里面，那里其实是这样的意思，他说感谢神，上帝神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将胜利赐给我们。在原文圣经里面，这里有个主词和有个受词。主词是什么呢？是耶稣基督，是上帝，是上帝和耶稣基督在哪个里面？藉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不是我们配得的，是上帝白白的给我们。在第二句说话，而且在这里这样说的，把胜利赐给我们，赐给这个字呢，在原文圣经呢，那里是一个现在进行式，不是过去式，不是以前赐给我们，不是将来赐给我们，是今日。因为耶稣基督的死，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藉着耶稣的死，是藉着耶稣基督复活，我们今日有新的生命，有力量可以去过一个新的生命，是藉着耶稣基督每一日赐给我们。所以你当有人告诉我，信耶稣得永生好啊，等我临死的时候先决志信耶稣啦。其实这个人这样的观念呢，在神学上面呢是绝对错误的，他没有办法明白圣经。为什么？刚才读的圣经是说感谢神，他藉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一个永生，是几时赐的？是今日赐的。而这个永生带给我们的是什么？是今日有力量去活出我们这个新的生命，纵然面对着死亡的威胁，纵然面对着瘟疫的弱势，藉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将胜利今日继续的赐给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在第15章完结的时候，保罗这样勉励我，勉励我们弟兄姊妹，因为我们有永生的确据，因为耶稣基督复活带来了我们赐给我们今日得胜死亡。所以保罗在第58节这样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亲爱的姊妹们，你们务要坚固， 不要摇，不可摇动。在信仰上面，我们彼此勉励，互相支持，互相坚固，不要摇动，常常竭力，多作主工。因为我们的劳苦在主的里面不是徒然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面对很多的挑战，是信仰的挑战，我们今天面对的是瘟疫的挑战。巴特告诉我们，我们面对这么大的挑战的时候，其实是考验着我们对耶稣基督复活的信心有多大，有多浓烈。当耶稣在世的时候，他离开之前，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他这样跟门徒说，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你们有苦难。今天我们都面对着瘟疫种种的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能力，是因为耶稣说，我已经胜了世界。有人这样说，当全球的人都进入 lockdown 的时候，我们就好比当年挪亚入了方舟，面对着洪水，日常一切的常规都改变着，要上班的都上班，都在家。有些人或者弟兄姊妹可能面对着失业，或者面对着减人工，整个世界好像翻天覆地一样，就好像在挪亚在方舟里面一样，整个生活被颠覆了。昨天我们开组，我们不少的组员都觉得在疫情期间里面，我们弟兄姊妹的关系比较好，夫妇关系比较好，多了时间静下来，多了时间去读上帝的话语，多了时间回到上帝那里。今天我们都好像在方舟里面，我们都好像挪亚一样，是被困在一个环境里面。复活节的时候，政府叫我们不可以去街，不可以出去玩，可以去哪里？可以去前院，然后走入厨房，去洗手间，去后院，或者去睡房，然后出来坐在那里。活动的空间被限制了，好像挪亚在方舟里面被限制了，同一家加上八口在方舟里面你眼望我眼。当时挪亚在方舟里面没有窗，没有露台，没办法上网，什么都没有。在方舟里面有的是什么呢？每日的生活，喂饲那些牲畜动物。在方舟里面可以做的是什么呢？只有一件事，仰望创天造地的上帝。在方舟里面，上帝为挪亚关了门之后，上帝纪念挪亚， 挪在方舟里面每日去等候，几时水退，几时水退，四十昼夜又四十昼夜，几时水退。今天我们在方舟的里面，我们都问这个瘟疫的疫情几时退去，几时退去。挪亚没办法知道方舟几时洪水几时退却，正如我们今天都不知道这个瘟疫的疫情几时会退却。挪在方舟里面知道一样东西，他没有惧怕，他凭着信心忍耐地仰望上帝。有一日雨停了，那一日彩虹在天空中出现了。在冠状肺炎疫情高级的情况之下，上帝没有忘记到我们，我们凭着基督复活的爱，我们凭着对基督复活的信心忍耐等候，因为我们的耶稣基督在复活里面胜过了死亡。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祈祷。主耶稣，多谢你，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整个救恩里面的主宰，也都凭藉着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可以对瘟疫说，死亡啊，瘟疫在哪里？死亡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战胜了死亡。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